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3月29号星期六，美国东部的日光节约时间上午7点，中国时间晚上7点，我是肖华。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搜索失踪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班机，目前没有最新进展；俄罗斯总统和美国总统就乌克兰危机通电话；中国将从俄罗斯购买先进的防空导弹系统；世贸组织的贸易谈判目前仍然陷入僵局。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马来西亚国防部长表示，澳大利亚西部沿海的新搜索区域内仍然没有发现失去踪迹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飞机的残骸。马来西亚国防部长侯赛因星期六在记者会上表示，他会见了机上乘客的一些家属，但是无法向他们提供有关漂浮目标的有关信息。被发现的一些漂浮物位于距离澳大利亚城市珀斯以西大约1850公里的搜索区内。澳大利亚海事安全局说，澳大利亚的猎户座侦察机星期五已经把有关目标的影像送回，正在评估之中。澳大利亚海事安全局还说，中国国家海洋局的巡逻船目前正在那一地区，星期六将开始搜寻。星期五的搜索地区向东北转移了1000多公里。调查人员确信，失踪飞机当时的飞行速度以及燃料的消耗比原先估计的要快，从而缩短了这架飞机可能的飞行距离。与此同时，中国参加搜寻失踪马航370班机，让中国的军队能够有一个难得的机会在远离国土的地方展开了行动，也为此影响了外界对中国军事实力的看法。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的报道。
中国飞机在澳大利亚降落，中国海军船只驶过圣诞岛，这些都不是平常能看到的景象。中国出动了大约13艘舰船帮助搜索失踪马航客机。安全分析人士、世界政策研究所的简姆士·诺尔特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这次行动意义重大。
这是重大举动，因为中国参加的是多国寻找飞机残骸的努力。中国以前在印度洋还没有过什么行动，在那个地区也没有基地，所以要从澳大利亚等国家出发展开行动。
中国军力的扩充一向引起本地区的关注，外界有种感觉是通过领土纠纷，北京正在跃跃欲试地挑战美国和日本。北京大学的政治学专家王栋说，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这种推理的一个漏洞是，我们经常从能力来推断意图，所以人们就假设你的能力提高了，你就一定有非常不好的意图。
中国大举出动飞机和舰船，这凸显了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不过诺尔特说，这也凸显了中国军力的局限性。中国卫星两次看到据信是飞机残骸碎片的物体，但本月早些时候第一次发现的碎片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线索。
中国在那个地区没有任何不同寻常或者超出常规的能力。中国的一艘航空母舰开始投入使用，但还没有真正作战能力，这次也没有用上。而印度海军几十年来都在使用航母。
北京学者王栋说，中国和其他地区强国的有力合作将使中国学到宝贵经验，并且向本地区发出一个明确的讯息。
这实际上还将帮助中国向本地区和国际社会发出非常明确的信号，那就是随着中国军力的增长，中国将有能力在地区和国际公益事务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发挥更大的作用。
王栋认为，中国不断参加这类国际人道行动，将有助于打消外界对中国意图的担心。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五和美国总统奥巴马通电话，讨论美国提出的一项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建议。白宫表示，奥巴马总统提出普京以书面形式对美国国务卿克里本星期早些时候提出的外交解决方案作出回应。这项方案由克里国务卿向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提出。白宫的声明没有透露克里方案的细节，不过美国一直敦促俄罗斯把军队撤回在克里米亚的基地，并且允许国际监察人员进入克里米亚。奥巴马说，乌克兰政府一直都采取了克制的姿态，他敦促俄罗斯采取配合，避免进一步的挑衅行为。预计啊，拉夫罗夫和克里国务卿将在日内瓦再次会晤，讨论下一步采取什么行动。俄罗斯在目前据报道在乌克兰的边境部署了大量的军队。奥巴马总统早些时候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俄罗斯的行动可能是为了要恐吓乌克兰。而与此同时，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普京向他保证俄罗斯不打算进入乌克兰的其他领土。俄罗斯说，这些军人是参加春季演习的，也向美国保证不会越过乌克兰边界。而与此同时，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关系紧张，使得世界上最严重的核泄漏现场的清理工作进程更难。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乌克兰切尔诺贝利发来的报道。
靠近白俄罗斯边界的乌克兰北部正在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移动建筑，完工后这座250米宽的钢铁拱形建筑将被移到200米外的石棺上。这座石棺是1986年切尔诺贝利四号反应堆爆炸后仓促建成的。我们的司机已经来过这里500多次了，每一次停留不能超过15分钟。它的盖格计数器显示，这座随时都会坍塌的旧石棺防辐射功能有限。
This actually perimeter of nuclear power plant clean area.
事实上，核电厂的外围是安全的，辐射不是来自地下和土壤，而是直接来自石棺。
It goes directly through sarcophagus.
当反应堆爆炸时，成吨的辐射性物质喷入天空，坠落后散落在当时苏联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可是，苏联莫斯科政府并没有提醒公众的警觉。直到后来，瑞典科学家向世界宣布，那里发生了恶性事件。农民伊万·塞米尼克说，如果苏联当局告诉村民他们再也不能回家了，那样会造成恐慌，也许这个地区的12万人口中许多人会拒绝离开。
他们欺骗了我们，我只带了20个土豆和一只水壶，开着我的破车离开了。
可是塞米尼克和他的妻子还是非法返回了家园，他们耕种着一块小麦田，养了几只鸡和一头猪。这里离开事故现场只有12公里，在30平方公里的禁区里，大部分地区仍然是令人毛骨悚然的鬼城。除了清理人员和一些官员每个月在里面待上15天之外，其他人一律不许进入。当时乌克兰共产党高级官员克拉夫丘克在爆炸2天后视察了现场，他成为乌克兰独立后的第一位总统。
当然，乌克兰的知识分子、乌克兰的科学家和精通政治的人都知道，莫斯科是绝对不会把真相告诉乌克兰的。他们知道，莫斯科一直想把乌克兰控制在手掌
中。
28年后，随着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乌克兰人起初的怀疑化成了刻骨仇恨。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背弃了基巴责任，没有带头为石棺超支的数亿美元筹款。乌克兰议员瓦利·卡尔钦科说，
现在俄罗斯让我们自己去完成新石棺工程，不能肯定他们会承担他们应付的那部分资金。
有关方面警告说，由于石棺的危险状况，防止发生第二次切尔诺贝利灾难的时间不多了。
所以我们现在不能浪费时间了，也许我们只有3-4年的时间来完成加固工程。
коштів, які вони взяли зобов'язання, ну, є великі сумніви в тому, що вони їх нам дадуть.
Каші, ці ж ця шан сінде гонсінденчу, чи ще висіне гонзо, хай мейо венчен. 清理废燃料和高辐射物质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和巨额资金，这对乌克兰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财政负担。美国之音赫尔曼切尔诺贝利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俄罗斯媒体报道。
普京总统已经同意向中国出售先进的防空导弹系统，有分析人士认为，因为乌克兰的危机，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可能会促使俄罗斯进一步的接近中国，让中国更容易的买到俄罗斯的武器。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的报道。俄罗斯主要大报《生日日报》星期五报道，普京总统已经同意向中国出售 S-400防空导弹系统，中国将成为这种先进的防空导弹的第一个外国买家。这种防空导弹除了可帮助中国保护自己的领空外，还可在台湾以及有争议的钓鱼岛，也就是日本称作的尖阁诸岛地区派上用场。报道说，双方将围绕 S-400防空导弹的价格和购买数量继续谈判，中方打算采购2到4个大队的这种防空导弹系统。 中国多年前就表现出对 S-400防空导弹感兴趣，而且一直为此同俄罗斯接触讨论。但这笔交易过去曾遭到俄罗斯军方和联邦安全局的反对。军方认为 S-400防空导弹应该首先装备俄军，而安全部门则担心中国试图获得这种防空导弹的一些关键性技术然后仿制。 但目前，许多 S-400防空导弹已经在俄军服役，俄罗斯和中国也签订了在军事技术合作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协议，所以目前来自军方和安全部门的阻力已经消除。俄罗斯军备问题专家卡申认为，乌克兰危机导致俄罗斯会进一步同中国密切和扩大在能源、在军事技术等众多领域的合作，已经讨论了多年。 但仍然没有结果的一些项目，在目前的新形势下，可能会很快达成交易。卡申说，我想双方现在很快会签订天然气的协议。此外，两国有关苏-35战机谈判也拖延了太长的时间。俄罗斯目前的孤立处境会促使莫斯科能尽快地同北京完成这笔交易。但俄罗斯媒体强调， 普京是在今天1月份同意向中国出售S-400防空导弹的，因此向中国出售先进武器的决定同乌克兰和克里米亚问题引发的西方国家的制裁没有联系。中国是俄罗斯防空导弹系统的主要买家，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中国从俄罗斯购买了大量的各种型号的 S-300防空导弹，其中一些被部署在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周围， 用来保护中国的经济中心地区。俄罗斯媒体说，中国在 S-300防空导弹的基础上开发出了自己的红旗9型防空导弹，甚至利用这种导弹在土耳其的投标竞争中战胜了欧美厂商。但采购俄罗斯的 S-400防空导弹，说明一方面中国非常想知道这种新式防空导弹的所有战术和技术性能，另一方面， 中国自己开发的防空导弹的技术性能和可靠性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军备问题专家卡申评论说，中国自己也承认国产的防空导弹目前还无法达到世界最先进的水平。他说，中国生产的红旗9导弹已经许多年了，但与此同时，中国仍然在继续采购俄罗斯的防空导弹系统。 比如2000年代采购了S-300PM-U2型防空导弹，现在又想采购 S-400防空导弹系统，这些都可以证明中国自己生产的防空导弹的许多指标仍然还不如俄罗斯和美国。俄罗斯媒体说，由于防空导弹的订货量大，现在供不应求，而俄罗斯工厂的生产能力有限，即使双方能够达成这笔交易，中国也必须要等到2016年 S-400防空导弹才能交货。俄罗斯政府现在已经决定建设多个生产防空导弹的工厂来满足市场的需求。据报道， 俄罗斯目前正在研制更先进的 S-500 防空导弹，而且很快将装备部队。这意味着中国在获得 S-400 防空导弹时，比 S-400 防空导弹更新型的 S-500 防空导弹已经开始在俄军服役。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政府的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表示，在过去的30几年，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对今后35年的发展要有更大的雄心和抱负。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报道。
麦艾文说，美中两国1979年建交时，双边关系中没有什么是事先注定的，美中关系也不是处在自动导航上，而是仰赖于两国领导人发挥强有力的领导能力和远见，并做出精心的政策性选择。
他说，两国过去30年的发展历程表明，美中之间建立更具建设性以及更加合作的关系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
麦艾文在2009年就在奥巴马政府任职，并在2013年7月出任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他在演讲中阐述了美国对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的看法。
他说，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既有强权不可避免的与新兴大国爆发冲突这种旧有的大国关系模式。他说，这种新型关系包括两方面，一是如何加强两国之间的合作，另一方面是如何处理两国之间的分歧。他说，双方面临的政策挑战是如何最大限度地缩小双方的分歧，而不影响两国在其他问题上的合作的能力。
不过他认为，在讨论如何建立这种新型大国关系时，中国方面过多地强调美方接受和容纳中国的核心利益。他认为，应该把关注点集中在双方的共同利益上，而不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上。他说，历史将会就我们是否有能力把焦点集中在共同利益上而对我们做出评判。
谈到美中双方长期存在的分歧，麦艾文特别提到台湾。他说，最近奥巴马和习近平在海牙举行会晤时谈到了台湾问题，双方阐述了各自的立场。不过他说，中国外交部在会晤后发表的声明中，按照自己的想法描述了奥巴马的表态，让人感觉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有所变化。他说，这种做法是不受欢迎的，并催生不信任感。他建议中国把关注点放在如何赢得台湾的民心上，而不是专注于让他们对美台关系存在不安全感。他因此特别指出，今年不仅是美中建交35周年，也是与台湾关系法签署35周年。他说，这个法案代表了美国对台湾的坚定承诺。
在谈到遵守国际准则的问题时，麦艾文相当直接地对中国在乌克兰危机上的立场提出批评。他说，中国3月27号在联合国大会以及此前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有关俄罗斯决议案上所投的弃权票，是对俄罗斯给予事实上的支持。他说，这让人怀疑中国所宣称的遵守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是有条件的。
麦艾文最后表示，他希望今后美中关系不是一种竞争和战略对峙的关系，而是进行更加密切的合作，共同对付区域与国际性挑战的关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世界贸易组织将召开贸易谈判委员会的新一轮会议。世贸组织总干事曾经承诺2014年能够让多哈会谈重回轨道，但是由于谈判难以给中国和印度等这些巨大的新型经济体利益刺激，所以他们也缺乏推动多哈谈判的动力，谈判仍然陷入僵局。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甄小英报道。
如果缺乏中国和印度等大型新兴经济体的有效参与，任何想要推动多哈回合谈判进展的努力都将是无效之功。 然而，由于缺少利益的刺激，目前这些新兴经济体都不愿在多哈谈判中更多让步。世贸组织发言人罗克维尔说，
在总干事看来，如果无法有效地将农业纳入议程，就无法达成下一轮协议。我指的是市场准入和削减补贴。
如果想要推动市场准入，中国、印度等大型新兴经济体必须要牺牲本国农民的利益，降低关税以利于农产品进口。可是如果没有利益的补贴，他们不愿做出让步。在全球各地主要商贸中心设有办事机构的世强律师事务所国际贸易高级合伙人坎宁安说，现在多哈谈判进展最大的阻碍来自于印度，而不是中国。印度需要在谈判中得到足够多的利益，才会愿意做出让步，降低农业关税。但是贸易自由化并不会为印度带来很多好处。多哈谈判陷入僵局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不愿降低农业补贴。世贸组织发言人维克多尔说，
除非找到一些别的东西作为回报，美国、欧盟、日本和挪威等国家不会接受更严格的农业规则。
这些国家为了绕开棘手的农业议题，同时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自由贸易，一些区域性的谈判应运而生。然而，世强律师事务所的坎宁安认为，如果要真正推动世界自由贸易，攸关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农业议题是无法避免的，即便是炙手可热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也仍然无法替代多哈谈判。
无论跨太平洋伙伴协议怎么样，我认为它是否会成功还值得商榷。但是即便它成功了，我想我们仍然需要继续多方谈判。
对于中国来说，多哈谈判中的服务贸易协定部分远比农业协定更加有利可图。中国在2013年底一改以往的态度，申请加入服务贸易协定的谈判。坎宁安说，
制造业很好的在为中国服务，制造业大大帮助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但是世界在发展之中，正在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在世界服务贸易领域成为一股更加有效的力量，对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因此，中国将支持服务贸易自由化。这就是我认为中国将会更愿意加入服务贸易谈判的原因。
世贸组织仍然对推动多哈谈判抱着积极的态度，并希望在今年内加快谈判步伐。世贸组织发言人罗克维尔说，
很快你就会看到世贸组织换上高速档，加快脚步。我揣测可能在初秋，当我们试图拿出路线图的时候，将会有很多不眠之夜。
美国之音记者甄小英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呼吁欧洲国家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欧洲之际，提出中国人权活动人士不断受到打压的关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安华报道。
人权观察欧盟主任莱赫特致欧洲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和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隆佩的这封信表示，巴罗佐和范隆佩这两位欧洲领导人应当按照欧盟人权和民主战略框架协议的要求履行自己的职责，公开和习近平讨论人权问题。他们应当强调中国需要尊重言论、结社和集会的自由。人权观察欧盟主任莱赫特在信中还说，巴罗佐和范隆佩应当向中国和平争取自己人权的人士表示敬意。他说，欧盟本来有手段和能力向中国提出人权问题，但是欧盟高级领导人和中国领导人打交道时一贯回避人权责任，导致自己在中国领导人心中的地位越来越虚弱。欧盟不仅需要在泛欧洲贸易协议方面，而且在原则性的和公众利益息息相关的人权问题上发出自己声音方面展现团结一致。欧盟28个成员国应当形成合力，用一个声音施压中国释放人权活动人士、记者、律师、宗教人士以及其他和平表达不同意见、采取行动而被关押的人士。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即将对中国进行访问，预计哈格尔将会就朝鲜问题以及美国所称的中国军方一系列的挑衅行为与中方磋商，而中国则可能会对美国推行亚洲再平衡的战略 再度提出质疑。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报道。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耿雁生3月27号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应国防部长常万全的邀请，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预计会在4月7号至10号访问中国。这将是哈格尔去年初上任国防部长之后首次访问中国，也是对常万全去年访问美国的回访。耿雁生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两国防长将就两国和两军共同关心的问题以及地区和国际事务交换意见。过去几个月来，中国军方采取了美国所称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包括去年11月单方面设立东中国海防空识别区，以及12月初中国海军舰船在南中国海国际海域强行阻挡美国考彭斯号导弹巡洋舰。哈格尔部长曾公开对中国军方的这些举动提出批评，预计他与常万全会面时会再次提出这些问题。常万全去年访问五角大楼时质疑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是否针对中国，
希望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不要针对中国。
他与哈格尔再次会晤时可能会重申这一立场。朝鲜问题和中国与日本的紧张关系预计也会是两国防长会谈的重点。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3月25号举行的听证会上，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尔说，中国继续在军事上支持朝鲜，这样做不利于地区和平与稳定。
朝鲜是中国的盟国，他们的军事同盟关系很紧密，而且很多年都是这样。我认为在加强军事能力和武器装备方面，他们的紧密关系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期，而且可能会继续下去。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耿雁生说，哈格尔在访华期间将参观解放军的一些兵营和军方院校。两国军方官员都表示，尽管在安全领域存在一些分歧，双方仍应该加强军事交流，消除误解，降低误判的风险。本星期早些时候，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海牙出席国际核安全高峰会时重申了这一立场。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在达赖喇嘛离开拉萨流亡印度55周年的日子里，再次明确表示拒绝接受达赖喇嘛提出的加强藏区自治的所谓中间道路。中国西藏自治区的主席洛桑江村在官方西藏电视台上发表讲话说，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的本质是分裂，是寻求西藏独立。贡嘎扎西是西藏行政中央在纽约的工作人员，他说，洛桑江村的讲话表示，中国领导人不愿意为解决西藏问题做出妥协。中国还发起了各种宣传活动，强调他们所说的自从中国治理西藏之后，藏人的生活条件有了多大的改善。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抨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把中国和其他国家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主权争端与俄罗斯对克里米亚采取的行动相提并论。请听美国之音报道。
日本共同社的消息说，安倍本月在海牙七国峰会上提出了以上的说法，警告说中国正在试图通过胁迫改变地区现状，并称这种像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事件可能会在亚洲出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对此进行反驳，说这样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他还用强烈的措辞对安倍进行了个人攻击。洪磊星期五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日本领导人一方面假惺惺地表示要改善中日关系，另一方面在国际上四处说中国的坏话。这次的言论再次暴露了他虚伪的面目。洪磊说，他妄图在国际上混淆视听，抹黑中国， 但这蒙蔽不了国际社会。他说，我要指出的是，在历史上是日本非法窃取了中国的钓鱼岛，两年前是日方打破了钓鱼岛搁置争议的现状。洪磊说，我还要指出的是，中方在东海、南海领土争端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中方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意志坚定不移，同时我们一贯致力于通过对话、磋商、管控和解决有关问题。中日出现争议的这些无人居住的岛屿，日方称为尖阁列岛。中国长期以来都对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的行动表示愤怒，认为是不肯悔过对二战期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加上岛屿争端，中日关系两年来急剧恶化。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要把对朝鲜践踏人权的调查延长一年。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星期五批准了这项决议，表决结果是30票赞成、6票反对、11票弃权。调查委员会2013年3月成立，负责调查朝鲜广泛的违反人权问题，特别是有关反人类罪的行为。这个委员会的报告已经于2014年2月发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对延长对朝鲜践踏人权的调查表示欢迎。朝鲜和日本定于星期天在北京开始为期2天的会谈，这是两国一年多以来第一次高级的外交接触。有关官员说，1970年代和80年代被朝鲜特工绑架日本公民的问题在议程中占重要位置。日本代表团据信将要求朝鲜调查绑架问题，而朝鲜大使在抵达北京的时候表示，与日本谈判的议程还没有确定。朝鲜2001年承认曾经绑架了13名日本公民，以便向朝鲜的间谍人员讲授日本文化。他们当中的5人已被送回日本，不过朝鲜声称其他的8人已经死亡。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一个大型国企高层的人员出现了变更，引起人们对中国反腐进一步扩大的关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报道。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星期二召开干部大会，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王京清宣布，集团董事长曹广京和总经理陈飞双双去职。王京清说，中共中央的决定是结合中央巡视组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及中央督导组掌握的情况做出的。今年2月，中央巡视组在对中国三峡集团公司一番摸底调查之后，明确指出三峡集团内部存在一些领导人员的亲友插手工程建设、招标投标项目黑箱作业，在重大事项决策方面不规范、不透明，以及公务消费铺张浪费等问题。中国三峡集团公司以兴建三峡大坝而闻名于世，这一全球最大的水力发电工程于上个世纪90年代底动工，2009年竣工，总投资为1800亿人民币。目前该集团公司拥有17家子公司，员工近20000人。观察人士普遍认为，这家大型电力国企的此番人事变动不同寻常，它极有可能是继去年中石油腐败案曝光以周永康家族为首的油老虎之后，中共高层决定对电老虎下手，而电力系统多年来与前总理李鹏家族渊源极深。北京独立评论人士彭定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而每一个重大的利益集团都在中国高层有代理人。
电力系统的腐败是早就肯定了的，这点在李鹏上台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了，就是李鹏家族管就是包电力，元根周元根周永康家族包这个石油，然后这个江氏家族呢包通讯，这点我们都知道。
李鹏家族多年来与中国电力系统有极深的渊源，其子李小鹏原是华能集团的老总，掌握华能集团多年， 转任山西省常务副省长后，虽然离开电力，但仍然控制着中国电力的上游命脉煤炭资源。其女李小林长期担任中国电力集团副总经理、中国电力国际发展公司董事长。除家庭成员外，中国电力系统大大小小的部门公司都布满了李鹏的人马，凡数得上的各大电力公司的老总都与李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据香港媒体近日报道，刚刚被免职的前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董事长曹广京曾动用三峡集团21亿人民币的公款，以高出实际价格97%的高价收购李小林一家私人公司近30%的股权。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中国问题学专家胡星斗说，尽管中国普通民众无法接触到李鹏家族与电力系统权钱交易的内幕，但电力系统的腐败现象是有目共睹的。
涉及数千亿的资金，啊，按照国家审计所的说法，那是很多工程，可能大部分工程都是暗箱操作，都没有进行像样的招标投标，那种依法的严格的招标投标，啊，所以这其中的腐败肯定是巨大的。
胡星斗说，目前习李政权发起的反腐运动声势浩大，正在向纵深发展。他希望中国政府能够顺应民意，揪出包括油老虎和电老虎在内的大大小小的老虎。但是北京独立评论人士彭定鼎认为，这次揪电老虎可能并非中共本意，而是不得已而为之。他说，这次如果能揪出一个理性的电老虎，那完全是周永康这个油老虎咬出来的。
大家现在外界都不明白，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还没有这个去这个公布对周永康的问题的查处。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是个公开的秘密了，已经无法逃避了。那么我相信他们不能公布的障碍，是因为周永康对他们说，我认罪，同时我要求立功，检举揭发，请你们继续查处。
外界舆论欢迎中国当局目前正在进行的反腐败运动，但同情中国的观察人士担心，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是一把双刃剑，它既顺应民意，巩固了中共的执政地位，但同时也激起民怨，损害了中共的形象。从中共高层的薄熙来、周永康，到军中高官谷俊山，以及未经证实的徐才厚和常万全，贪腐官员的级别越来越高，揭发出来的罪行也越来越触目惊心。而这一切都考验着中国民众对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心理承受能力。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抗议学生占领立法院的危机仍在继续。台湾总统马英九召集了十多所台湾的大学校长，希望能够找到解决学生抗议对峙的办法。有新闻媒体报道说，校长们提出了建立5对5中立沟通平台的问题，不过抗议学生还没有对此做出回应。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团体反对学生以采取占领立法院的行动瘫痪立法议事来进行抗议，他们也要举行一些活动，呼吁学生理性地表达诉求。面对着对抗议学生有两种意见，有很多人都会到立法院去亲眼看个究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立法院采访之后发来的报道。
台湾学生占领立法院已经11天，和马英九政府围绕服贸等问题的对峙非但没有缓解，反而变本加厉。3月30日星期天，学生们将走上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不过在场的街头公民运动一开始爆发就进入倒计时，历史稍纵即逝，记者决定抓紧时间再次进入台风的风眼，观察一下那里的细微末节。在学生占据的立法院议场内，总有几位身着律师袍的人，律师袍黑白两色，象征法律严明。值班的张碧生律师向我介绍了他们的职能，
他说，他们一天24小时分3班值守，希望给学生一种安全感，一旦遇到麻烦，立即有法律专业人士相助。张律师对美国之音说，
这也是算象征意义啦，就是让现场的来抗争的学生知道说有律师在场，可以保护他们的法律上的权益这样的。对，看到场内也有牧师啊，长老教会的
啊，有牧师是吧？行政院3月23日被攻陷的那天晚上，记者就看到很多穿黑白袍的律师在场。张律师还告诉记者，场内也有宗教人士，例如长老会教会的牧师。立法院议场内外，学生们的活动排得很满。最近几天，他们有幸见到台湾文化艺术界的很多名人，其中包括知名导演、作家、歌唱家等。学生们聆听他们讲戏、讲作品、演唱，而且晚上还能够看到露天电影，并且有歌手等在大堂内演出。不过更多的活动是参加社会问题的讨论，学生们分组围在一起就某个专题发表意见。一位组织者对美国之音说，
主要是一个在过去社运的场合之中，大部分都是台上有诉求，然后台下听。我们希望可以一组一组这样子小组的方式，让每一位公民都能够有发言机会，都能够表达意见。那我们会将这意见都记录下来，临时到时候都会摆到一些公民的平台上面，
是
一些更网络平台，把这意见临时充分表，等一下大家都可以充分表达出来。
抗议活动组织者为此培训组织讨论的主持人。在抗议活动现场旁边一处较安静的角落，台湾大学博士后研究生施正文正在和他的助手为十几名学生进行组训。他的助手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现在是为待会儿要做的一个3小时的公民沈福茂的街头民主教室做一个预备。那待会儿这些志工主持人就会进到人群之中，然后就会带着他们一起讨论那个福茂对于各项议题的关系。
到这里看热闹机不可失，许多中国大陆游客已现身这里。旅行社调整陆客台北行程，挤出时间让中国大陆游客亲临台湾重大新闻事件现场。愿意发言表达观点，只要登记就可以排序。对于静坐的人，组织者安排专人手举着指示牌引导他们前往静坐区域。负责举牌的学生对美国之音说，
这一场是以就是非暴力的方式呈现的静坐活动，那这里有很多很多的空位，其实是提供民众他们可以来这边静坐这样子，所以我会希望大家找到空位就可以坐下进行这一场静坐活动这样子。
是，
但是不管是任何人，只要你喜欢台湾、爱台湾，都可以来这边静坐。
持相反意见者也可以来到这里。最新电视画面显示，一位身着西装、姓陈的男子，头戴支持福茂的白色布条，独自坐在学生讨论小组附近，全然不理会一名抗议者对他大声呐喊。不过学生们两天来都主动给他送吃的送喝的。立院大堂内空气现在明显改善，二氧化碳受到了监测，有立委请来了空调师傅安装了简易通风。进出大堂现在要接受体温测试。这位手持数字温度计被称为门神的海洋大学学生对美国之音说，
大概三天前，对对对，因为之前我们是那时候是那个里面是没有一个空气循环的，对，那我们是担心有人生病的话会传染给其他人，对对对，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就是检查体温，然后还有消毒的动作。
场内的医务专区设在主机台左侧的显要地位，那里提供很多卫生健康急需品。我要了一瓶水，医务人员立即递过来一支黑色笔，叮嘱在瓶子上做好记号，以免拿错。学生连续抗争不能回家，去哪里洗澡？这个问题已经获得解决，抗争也要美。一位负责登记免费淋浴的志愿者对美国之音说，
他就是负责就是联络那一边的，就是淋浴间那边的人，然后就主要是就用手机做。
是，离得有多远？
500公尺，应该大概走路10到15分钟。
抗议学生肖玉新对美国之音说，
可能可以让一些就是连续过夜的人，他可能可以有一点时间可以休息，这样轮流来这样子，那就让给一些可能是中南部来，他可能没有地方可以回去休息或淋浴的人，他可以使用这个，那他可以就再回来，就是大家都需要做足准备，然后再过来支持，这样做好一个长期的准备了。
是是，谢。台湾政治新闻人物林非帆在媒体上曝光最多的那件绿色立领风衣，据报已紧俏抢手。我在抓拍他的工作照时，遇到一位台湾的大陆女婿周曙光，这位网络工程师自愿前来为学生提供网络技术服务。
觉得他们确实需要在现场内有一个稳定可靠的网络。之前的话是因为
请各位同学
聚集的人实在太多，所以电话的3G 全部不可用。在现在已经做好一个流量的一个管控了，不会挤爆。像那边的路由器都是我配置的，所以都不会有通信障碍了。
周曙光祖籍大陆湖南，嫁到台湾。他对美国之音说，到这里为公民社会做义工也是代表他太太的心意。他说太太非常支持我。立院场内主席台的右侧是国际媒体和国际联络组。台湾师范大学翻译所博士班学生王年凯是英文总编辑，他对美国之音说，
真的完全都不是隶属于任何一个学生团体，然后大家全部是自动自发过来的，共同理念是一样的，没错。然后专业就是语言专业，这样。
他说，志愿者们提供近30个语种的文件翻译，经过他们翻译的信息，通过3个平台向世界播出。稿件一般都经过2人审核。堵塞立法院各出入口的桌椅等家具依然还在那里，必须绕行。台湾中广报道。立法院总务部门粗略估计，修复清洗费用将高达上亿元新台币，这个数字还不包括立院停摆的经济和政治损失。日前，一位署名纳税人在网上提出，占领立法院的民众应该负起恢复国会的责任与赔偿，其中包括打扫清理，尽可能恢复原状，有形损失清点造册，无形损失名列费用，占领者代表要对损失签字画押。学生领袖林非帆3月27日回答美国之音就此提问时说，
我觉得这个关于立院里面的这些设备的任何损失啊，说实在，因为我们整个行动就是因为国会当时候的这个代议政治的这个整个制度基本上已经被破坏了，那我们就才必须采取这种行动，就是占领到国会里面来。那我想这个部分我反而会提议是这个国会的这些委员们大家应该要一起出面来承担。好，那因为这是说出来就是大家先前的表现不太好嘛。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会建议就是说给他们一个赎罪的机会，就是让他们来一起来承担这个后果。
不过这位学生领导人说，退场时学生们可以协助打扫清理，尽量恢复原状。据报道，民进党立院总召柯建明似乎并不反对林非帆的赔偿建议。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香港一些民主派人士在中环街头展开了绝食行动，争取在香港实现真普选的诉求。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的报道。
绝食真普选，
绝食真普选，
真普选，
真普选，
冇筛选，
冇筛选。
由立法会议员、工党主席李卓人等人发起的“鸡蛋抗高墙，绝食未普选”的绝食行动，3月28日下午2点在中环银行街附近展开，包括工党立法会议员何秀兰、民主党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单仲凯在内的16位工党和民主党人士，身穿绝食 T 恤衫，参与第一波绝食行动。绝食者在现场宣读绝食宣言，并在宣言板上签名誓师。绝食活动无限期举行，参与者根据个人身体状况决定何时停止绝食。据悉，这次绝食行动原希望在首次占中运动举行的地点，也就是中环汇丰银行总行地下举行，但因该处有展览， 所以遗失附近银行街汇丰银行总行后面。另外，掘石团每天晚上6点半会在现场举行文化沙龙，首晚由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及和平占领中环运动发起人之一的港大的戴耀廷主讲政改问题。身兼普选掘石团发言人的李卓人表示，希望掘石可唤起市民争取真普选的意识。掘石街站会放置参加占领中环运动意向书及一人一信方式争取三轨方案，呼吁市民支持。李卓人强调，包括政改在内的任何商讨都必须基于实力，而泛民的实力就是民意。普选掘石团在星期五公布的普选掘石宣言中说，有人会嘲笑我们以卵击石，掘石不能带来什么改变。我们力量虽然弱小，但我们有的是坚毅精神，只要行动能唤起市民的集体意志，鸡蛋也能反抗高墙。宣言还说，筛选已杀到埋身，沉默就死路一条。立法会议员、民主党前主席何俊仁在掘石现场对美国之音表示，泛民的掘石行动就是为了保持民众对占领中环运动的热情，加强对战中的了解。他说，
现在我们是迈向建中运动的前期的第一波行动，保持我们这个运动的温度。现在是第一波，跟着来的还有第二波、第三波的，5月、6月都有街头的行动，包括掘石，保证我们一步一步的加强这个运动的力度。
据港媒报道，最快5月便会展开第二波掘石行动，会有一些非政界人士参加。目前一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金融界战中死士钱志健、今年82岁的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军都有意参加。何俊仁表示，泛民主派不接受任何有筛选的、没有真正竞争意义的普选。他说，
我们香港人希望的就是一个没有筛选的普选的制度，我们要保证就是反对派一定有候选人来参与一个真正有意义的竞争，不是北京自己挑选出来的这些人才可以去参与普选，整个运动就是这个目标，这也是我们的底线。
目前在泛民主派内，像学民思潮、学联、人民力量等团体和政党坚持特首候选人产生要有全民提名的因素，而像民主党等相对温和的政党和团体则不坚持一定要有全民提名，但也绝对不会接受筛选。香港特区政府自去年12月4日起就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的方案进行公民咨询，泛民先后提出10多个不同方案，但中央政府和亲北京的建制派人士只是强调要遵守人大常委会决定和基本法的立场，坚持依照提名委员会的集体意志提名特首候选人，否决公民或政党提名等建议。此外，北京还坚持要由爱国爱港人士出任特首，让泛民感到北京执意要政治筛选，防止泛民人士入闸成为特首候选人。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曾经一度，美国被认为是一个汽车国家，不过现在呢，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在努力减少开汽车，而使用公共的交通，特别是在大城市。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舒斯曼报道。
在纽约市，一年中搭乘地铁和巴士的人多达34亿人次，这个惊人的数字相当于全美国搭乘公交总人次的1/3。在几乎所有美国城市，搭乘公交的人数都处于60年来的最高点。通勤宣传组织乘公车运动的罗西阿诺夫把这种现象归因于年轻一代美国人。
千禧族就是那些在千禧年前后出生的人，对开车的兴趣小得多，他们属于城市族群，他们宁愿没有车，他们希望少一些责任，这种人很多。
除了千禧族，还有很多人认为公共交通又经济又环保。2012年，在全美国一共有107亿人次搭乘公交车。鲁道夫是铁路乘客网络的主席。
公交系统更可靠了，我们有很多新车，我们的倒计时钟告诉乘客下一辆列车何时到达，我们还扩大了辅助设施。
纽约市没有停滞不前，乘客的需求要求当局搞几个大型扩大公交项目。纽约的第二大道正在建一条45亿美元的地铁线，这条地铁线途经很多企业和公寓楼，可以减轻其他线路的流量。按计划，新线路首期工程将在2016年完工。在纽约金融区上班的人不久将使用一个新的地铁转车中心，几乎所有线路都在下曼哈顿交汇。新的中心将使乘客更方便换车去纽约其他地方，或是去新泽西州。可能最有争议的、成本最高的项目是连接长岛和曼哈顿中央车站的隧道，隧道成本高达70亿美元。通车后，来自长岛的火车可以直接进入纽约中城的商业区。埃尔伯特是大都会运输当局的董事，他说乘公车的人日益增多还有几个别的原因。
大家都在说保险费在涨，汽车价格在涨，人们突然醒悟到公交这个巨大的资产用得很不够。
每天昼夜纽约公交系统一年的维修费用高达15亿美元，这是世界最古老的公交系统之一。纽约第一条地铁线在1904年通车。
谢谢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两小时以后再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历时13天的诺鲁兹迎春节庆已经在伊朗全面展开，但是直到今天，伊朗的妇女还未能揭开新的篇章。长期以来，他们一直站在伊朗进行和平的政治和法律改革的最前端。本月早些时候，伊朗当局撤回了此前对女权活动人士发放的活动许可。这些活动人士原计划在3月8日国际妇女节时发表演讲。当欧盟外交政策专员凯瑟琳·阿什顿当日在奥地利驻德黑兰大使馆与几名伊朗女权活动人士会面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阿夫坎称该会谈无助于事，同时对奥地利发出正式抱怨，称其主持了一场未经许可的会议。3月2日，一家革命法庭判决一名伊朗年轻女子学生权益活动人士夏利普尔被控宣传反对现政权以及勾结危害国家安全罪名成立，判处她7年监禁。此前，另外一名伊朗学生及女权活动人士希达雅以类似控罪判处9年监禁。根据伊朗人权国际运动的数字，包括这两人在内的10名妇女目前被关押在伊文监狱内专门关押政治犯的牢房里。哈桑·鲁哈尼去年竞选伊朗总统时曾经承诺要改善伊朗整体人权状况，上任后他也承诺要加强和提高伊朗妇女的地位。而不幸的是，据近期发布的联合国有关伊朗人权状况的报告以及来自美国国务院方面的证实，这些承诺仍然有待实现。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有关伊朗的人权报告中表示，人权维护者和妇女权益活动人士继续受到关押和迫害，不论是在法律还是在实践中，妇女都受到根深蒂固的歧视。鉴于此，美国国务院表示，法律和社会歧视以及针对妇女的暴力，包括禁止参与某些领域的研究，对有关妇女权利的信息进行审查，以及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名对妇女活动人士进行迫害。负责国际组织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保拉·施里弗近期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说， 伊朗政府在妇女权益问题上的措辞改变并不能替代他履行在尊重所有伊朗人的基本权利方面所做的承诺和应尽的义务。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